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在讲全备的救恩，但是千万记住了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因着信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，这个得救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这个概念就是基本的真理，一定要搞清楚，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，这个救恩永远是不会失去的。我讲清楚了吧？你为什么没表态？啊，清楚了没有？清楚了，你必须要清楚这点，免得有没有我一个外孙女讲，他舅舅我到底得救了没有？我说你肯定得救了，他到底怎么又是现在的救恩、将来的救恩，还有个未来的救恩呢？是吧？他搞糊涂了。那我希望我不要把真理告诉你们，把你们带到糊涂里面去，是不是啊？所以首先第一，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，因着信，我们就蒙恩得救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有没有把握？有把握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我们的信蒙恩得救了以后，神的工作是否就停止了？神的旨意是否就完成了？神在我们身上的愿望，他要达成的目标成就了没有？还没有，对吧？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，在许多基督徒的身上出现了问题，因为他以为我今天已经蒙恩得救了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完成了所有的一切了，所以我就可以怎么样啊，躺着进天堂了。是不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？不是这样的。很多弟兄姊妹以为我已经信了呀，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成就了呀，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要做了，我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可不可以，弟兄姊妹？不可以的，对吧？神在我们上蒙恩得救，首先第一步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，对吧？这是哥林多刚刚很感谢主的恩典，弟兄带我们唱那首诗歌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，是我们怎么样啊？眼睛没有看见过，耳朵没有听见过，心里面怎么样啊？连想都没有想过的，弟兄姊妹，神为我们预备属灵的恩典和福气，是我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的，是我们的耳朵没有听见过的，是心里面连想都没有想过的。然后接着就告诉我们，唯有圣灵怎么样啊？启示给我们，我们才能明白的，是吧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需要在救恩上有个全面的了解。我相信我们今天领了饼和杯以后，我们都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记住了，这是我们生命的开始，而不是生命的结束。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还要继续往前走，因为神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完成，对吧？这就是所谓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曾经的救恩，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救恩了，我们都把从怎么样，从死亡当中怎么样啊，已经活过来了，对吧？我们就脱离了，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权势，脱离了撒旦魔鬼的权势了，我们已经归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，我们今天都成为神的儿女了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一定要清楚，是吧？然后下面现在的救恩，这是我主要重点要讲的，我现在暂时放一放，并且我们指望将来他还要救我们。那么什么叫做将来的救恩呢？根据罗马书第八章，对吧？是我们的身体得着，就是我们得着的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弟兄姊妹，神最后的拯救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除了救我们脱离死亡，使我们活过来，还有一个目的，要使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样啊，有一天改变。因为我们这个肉身是从泥土来的，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那毁坏的是不能承受不毁坏的不朽的，所以我们这个肉身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。所以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启示给我们，有一天我们要改变。什么改变？我们的身体要改变。弟兄姊妹记不记得，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有四十天的时间活活地把自己显给他的门徒看，记不记得？对吧？当主耶稣复活以后，门徒认不认得主耶稣基督？哎，不认识，很奇妙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原因啊？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已经不再是那个肉身了，他已经怎么样，活在一个属灵的身体的里面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当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，号筒牧师吹响的时候，死人要复活，他们的身体虽然归入泥土，但他复活的时候，他有个新的身体给他们。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？我们活着被提的人，我们的身体忽然一刹那之间就改变了，不再是我们这个肉身了，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样，不受时间，不受地点，不受环境的限制了，这是将来的拯救。所以我已经讲过了，在这里不再重复了。弟兄姊妹，我讲明白了没有？ 啊，我希望你们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聚完会结束以后，我们再一同来分享啊，一同来思想。那我今天重点所要讲的是现在的拯救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到十一节，对吧？我重点讲的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就是我画的黑体字。这个黑体字，我来了是要，我们这把第十节读一读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讲太多了。前面我就不讲了，因为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段圣经啊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二三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这是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的。他说：“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。”弟兄姊妹，有生命了没有？我们有没有？有。但是主耶稣讲，我们要给得羊生命，并且怎么样啊？得怎么样啊？更丰盛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一个我们在主的面需要在主的面前蒙光照了。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了，可是我们有没有达到主的要求是丰盛的生命？有没有？还没有。是不是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？是吧？因为主给我们的希望，主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不仅得基督的生命，而且得的是更加丰盛的生命，对吧？我们的生命很幼小，我们的生命很肤浅。弟兄姊妹，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，他们蒙恩了没有？得救了没有？他们都得救了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啊？他们在基督里为婴儿的，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？他们蒙恩得救了，有基督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，他们恩赐很丰富，他们神的恩惠、恩赐、语言各方面都不比任何一个人差。可是保罗说，你们在基督里是婴孩的。为什么缘故？因为你们是属肉体的。哥林多的教会问题多不多啊，弟兄姊妹？多啊。为什么多？他们不是基督徒吗？为什么问题多呢？因为他们属肉体，在基督里是为婴儿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不能做婴孩，是吗？我们要长大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啊？要蒙主拯救的原因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姊妹记住了，神救我们脱离死亡，对吧？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的目的，要我们得生命，必须怎么样？得的更加的丰盛。那现在的拯救，那重点我主要是讲到第十三节，就是黑体字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？就是黑体字，就是第那个更是顺服的旧当，这里开始读好不好？一二三。我们暂时读到这里，哎，我们暂时，因为是我们现在暂时不读，我们就读旧当恐惧战尽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得救到底是靠行为还是靠信心啊？靠信心。可是这里告诉我们，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啊！不单单是凭着信心，还得恐惧战兢的做，就战战兢兢的做，是不是？这对我们对救恩的理解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？那弟兄姊妹记住了，曾经的救恩或将来的救恩我们都不能做，全是主恩神为我们完成的，唯独现在的救恩要我们恐惧战兢去做。我讲清楚了吧，弟兄姊妹？还盯着我看，不还不是很清楚。冯凯，你清楚了没有？清楚了，感谢主啊！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，现在的救恩，唯独现在神要救我们，是要我们恐惧战兢的去做成功的，是要与主同心、与主同行，跟主一同走在十字架的路上，对吧？有所事过，我们从伯利恒起步，对吧？一直跟随主，跟随主到哥哥他山，在那里与主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如今一同怎么样啊？升到天上，活着不再是我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活着是不是主在我们里面活着啊？弟兄姊妹，是不是？是。怎么只有几个弟兄姊妹讲？你们这里都沉吗？啊，是不是主在我们里面活着？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感谢主，是真的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碰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主甩开了，我活着了。你们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我们都有，是不是？这个问题在这里，我们都是主在我们里面活着，我们都知道这个真理，我们也愿意让主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可是我一看见江路，我就不行了，主就不在我里面了，啊，就我自己活出来了。 我就举个例子啊，你不会误会我的意思的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因为我跟他比较熟了，我就可以随便一点，是吧？老蔡弟兄那么大岁数了，对吧？我平时点头哈腰都好，对吧？可是他一看见他，哟，是吧？主就不在我的里面了，为什么？我就混在我自己的里面，因为我看见蔡弟兄，对吧？我对他那么好，他怎么用这种态度对待我的？弟兄姊妹有没有啊？弟兄姊妹，混在肉体里，你晚上睡不着觉啊？你有没有睡不着觉过？弟兄姊妹，你们比我好，对吧？你们晚上能够平平安安的睡觉，我晚上睡不着啊，越想越气啊，对吧？越想干嘛，他干嘛这么对待我呀？我哪里罪错他了？我有什么地方亏欠他了？看来看去都是我自己，什么地方都没有亏欠，唯独人家亏欠我，是不是啊？在公司里面碰到一个老板，好的老板还好，碰到一个就特别的苛刻的老板，弟兄姊妹，你苦不苦？我跟你说，弟兄姊妹，在老板的关系，你老实得很，你忍忍忍，拼命的忍，忍的是晚上睡不着觉，咬牙切齿。在教会里面，你就不肯忍，有没有弟兄姊妹？有没有啊？为什么你在那里老板家，你在公司里面你不忍，老板开了你；在教会里面你不忍没关系，大家弟兄姊妹还要担待你，所以我们就可以随便，是吧？我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有没有弟兄姊妹？有啊，那我没有孩子，我跟玛莎两个没有儿女，可是弟兄姊妹，我有父母亲，我深深地体会到父母亲的爱，他可以容忍，他可以担当，他可以赦免。有多少次弟兄姊妹，我是一个非常顽梗悖逆的孩子，明明知道自己错了，可是我的爸爸就说，三门你错了没有，我就是不承认，就咬了牙齿硬着头呀，不肯，就是不肯承认，对吧？弄得逼得我爸爸没办法，只好打了，对吧？打完了以后，回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自己在被窝桶里面哭，觉得自己亏欠爸爸妈妈。弟兄姊妹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这个肉体的东西很可怕的，非常非常的可怕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肉体是多么的可怕，他活在肉体的里面，他还以为自己在那里侍奉弟兄姊妹，这是多么可怕的现象！弟兄姊妹，整个教会出了问题。为什么他在肉体里面，你们就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，对吧？我们的家庭出了问题，是吧？我跟弟兄姊妹常常举这个例子，对吧？有一对夫妇，我跟玛莎两个陪他陪了两年半，对吧？他丈夫是在 IBM 做的，是个工程师。他们 IBM 因为他是工程师，他工作不受时间限制的，只要工作完成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他们夫妻两人打架，对吧？然后半夜里面打个电话来。好了，我跟玛莎那开着车子就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去，弟兄十二点钟以后一点钟就去，一去就躺到天快亮了。天亮了，我也要上班啊，弟兄姊妹。我的弟兄他是 IBM 做的，他可以多定睡睡到十二点都没问题，是吧？我跑去了，姊妹就说了：“徐大哥，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？”我说：“有啊。”他说：“他一点都不爱我。”那弟兄马上就回过来，他徐弟兄，圣经有没有教导的做妻子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？我说有啊，他说他一点不顺服我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说谁对谁错？我搞得哭，连我都搞得稀里糊涂。我说主，他们俩讲的都是主的话，怎么吵得那么厉害呢？是吧？你看那都是讲的主的话呀，按照讲主的话不应该吵架的呀，是吧？可他们俩吵，为什么吵得那么厉害呢？你们很清楚的感觉，你好好把神的话读一读，我去读了。神对弟兄说，怎么样做丈夫的怎么样啊，要爱自己的妻子，这句话是对丈夫讲的，丈夫不读妻子读，对妻子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是对谁讲的？对姊妹讲的，对吧？姊妹不读，丈夫读，是不是有问题？是不是啊，弟兄姊妹？我们今天读主的话，老是对着别人，看着卢军弟兄，看着蔡弟兄，看着这个，看着那个，都用主的话去对付他们，是吧？就是不肯对自己，这是不是问题，弟兄姊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的拯救太重要了，对吧？这些问题拦住我们在生命的路上前进，对吧？所以感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现在的拯救，弟兄姊妹，需要我们与主同行的，是恐惧战惊的，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的，对吧？所以感谢主的恩典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 对吧？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。这封书信并不长，总共只有四章。那我给把这个他的中心稍微总结一下。腓立比书第一章是宣扬基督，腓立比书第二章是活出基督，腓立比书第三章是得着基督，腓立比书第四章就是劝勉的话。那么腓立比刚刚我们引用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，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中心节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，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听懂我意思没，弟兄姊妹？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中心节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那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心呢？他本有神的形象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神的形象不是外面的，是里面神的性情，对吧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因自己与神同等成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。虚己的原委是把自己倒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中心节。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要把基督这个荣耀的生命活出来。他的生命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他本与神同等，可不因着自己与神同等成为强夺的，相反的，他虚己，把自己倒空了，把神的荣耀、神的恩典、神的所有的一切都倒得空空的，反而成了一个奴仆的形象。弟兄们，这个奴仆是指着 slave 奴隶说的，不是像我们，他不是我们的仆人，是奴隶。奴隶是没有任何的权利的，是吧？他把自己倒空了，像个成为一个奴隶。他既成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，他就自己卑微，降卑自己，怎么样啊？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格罗西书说，若你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。什么叫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啊？弟兄姊妹，说明还有假的复活。在我们的基督书当中，有没有假复活的？有没有啊？啊？怎么都不讲话？你们真与基督复活了吗？啊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指着你们也是我，包括我在内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。为什么加个若啊？可能是可能不是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到底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没有？有没有？怎么都不敢讲话啊你们？那姊妹就比较客观了，她讲的诚实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所以是半真半假的。那她头脑想，有时候做不到，肉体太大，是吧？那么我们讲的再客观一点，因为你死得不透，所以活得不像样。你们说是不是弟兄姊妹？你不肯死，所以就没办法活，这是真理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不是我习俗讲的啊。你要活得好，就要死得透，同不同意？
同意。
同不同意啊？真同意，假同意？真同意就要死了，就姊妹记住了，是不是啊？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我们讲讲的，姊妹你说是不？我晓得姊妹很诚心的，对吧？这不是我说说，我死是死，弟兄姊妹，你真的碰到事情要死啊，弟兄姊妹。很多时候我们舍不得死啊，真的舍不得死啊，所以就活得就不像样呀，是吧？我们的照着我们把身主啊，我们今天为了你的缘故，我真的愿意爱你的缘故，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，对吧？可是一看到我的儿子碰到这样的难处那样的难处，马上机场上又下来了，为了忙儿子就把主位丢在一边了。弟兄姊妹有没有啊？啊，有没有？总不去心里不服气了。我可没有为了儿子的缘故把这些事情丢在一边，是吧？也许不是为了儿子，为了别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今天陷在祭坛上，明天又下来了，有没有啊？弟兄姊妹，有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一面陷啊，有的时候刚刚陷完，刚刚转念一念碰到独军弟兄又下来了。 有没有啊，弟兄姊妹？有啊，对吧？看见谁都可以原谅，看见谁都可以，哎，唯独看到蔡弟兄就不行，这个坎就过不去，怎么办呢？苦啊，弟兄姊妹，真是苦啊，苦不苦，弟兄姊妹？苦啊，我真苦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？要不要解决？不解决，生命没办法前进，是吧？这就是现在的拯救，对吧？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太讲了，已经都两点一刻了啊，这个时间过得真快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到十九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一读，好吧？一二三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得救，我为了重点，为了我等会我们就不再讲了。下面最后一节，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尘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一致怎么样啊？灵魂得救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原文不是灵魂，原文是魂得救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是魂得救。我们都想，我们都知道个真理，我们有灵、有魂、有体，记不记得？是不是？我们等会下面就会讲到灵魂到底是什么产生，什么时候产生的，对吧？那个己是怎么会有的啊？就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的拯救是要我们怎么样啊？魂的得救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你们必须，这是三十六节啊，你们必须忍耐。弟兄姊妹，忍耐是一个基督徒圣灵所结的果子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果子。弟兄姊妹，我常常想到中国的文字真是很好啊，真的是真是非常的想象。这个忍字怎么写啊，弟兄姊妹？心上面一个什么？一把刀，是不是啊？刀上面还不够，还加一点。为什么加一点啊？在滴血。是不是啊，弟兄姊妹？你看是不是很形象？忍字就是一把刀插在你的心口上，在滴血。忍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忍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忍耐？我想我们都有忍耐。弟兄姊妹，忍耐，世人的忍耐和我们基督徒的忍耐不一样的。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国内的时候，这个老蔡，这个蔡弟兄，你是永远想象不到的啊！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都能够理解。那时候我在甘肃省读书的时候，是学水工建筑的，要把这个水引到桃山上去。那么弟兄姊妹他要修那个槽，那个槽是吧？渡水那个槽。那么根据科学的规定，这个槽下面这个架子必须有三根杆柱支撑，三个杆柱就像这样子一个三角形的。那它有一定的计算，有一定的数学的规矩的。那么这是大跃进嘛，是吧？鼓励大家就是思想开放，对吧？创造奇迹。那么就有些工人就提出了，三个太浪费了，两个就够了，对吧？这个工程师说不行，这样子太危险了，这个槽会倒。他认为坚持自己的意见就会被打成右派，对吧？你老蔡弟兄，你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右派啊！我们中国来大陆来就晓得什么叫做右派。是吧？但他打成右派，结果一工程师被送到哪个地方去劳改去了，去农场去劳动去了。结果后来改革开放了，他被释放了。被他释放了以后，把他请回来，大家一同全场开工，开这个工一同开会庆祝他的解放。那么他就坐了个地头，一句话不说，这个党支部书记就希望他能够讲几句话感恩，对吧？感谢党把他解放了，把他从右派的分子当中释放出来了。哎，某某工程师，你讲两句，他就不说话。某某工程师，你讲两句话呀。那工程师知道他要讲两句话感恩，是吧？感谢党怎么释放了多年，怎么着，有时结果在党的，反正就讲两句恭维的话吧。我那个工程师一句人的脸涨得通红的，最后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他忍不住了，你们这一群人都是猪，听懂我意思没有？啊，听懂了吧？他忍啊，那个党支部书记一定要他讲话嘛，他不能不讲的，他最后讲了，你们都是猪。他忍了很久了，弟兄他说忍了，你们充满了仇恨啊，弟兄姊妹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啊，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啊？你为什么不讲话？这种忍耐是充满仇恨的，人 弟兄姊妹，我们会有忍耐，可是我们的人里面有错，可是圣经教导我们忍耐怎么样啊？啊，什么叫做爱啊？弟兄姊妹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爱是什么？很久忍耐，怎么样啊？又有恩慈，弟兄，基督徒的忍耐，一样不一样？弟兄姊妹，我常常跟你们讲，传道书第十章第二节，我跟你们讲过的，我再讲一遍。这是所罗门写的信，智慧人的心在右边，愚昧人的心在左边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们的心到底在哪里？啊啊！如今说我在中间，感谢主，他心已经移到中间来了，已经很好了。但是不够，还要往右移。弟兄姊妹，你在右边，他太好了，感谢主，假牙，太好了，感谢主，怎么说我的心到右边来了？对吧？我在一个教会，我们在灵粮堂一个知识会主席，我也是的随口，因为大家都说了嘛，哎，某某弟兄，你的心在？他说我的心居中。啊，我说感谢主啊，你的心能够居中，就是把从左面移到中间来了，但是还不够。神说你的心要移到右边去。什么叫移到右边？弟兄姊妹，有个教会，有个弟兄，他是农村的。你们弟兄怎么都知道他是山区，有个梯田，我们都知道什么叫梯田。对吧？所以他的田呢在中间，他的邻居呢在他的梯田的下面，所以在种那夏天要种稻的时候，水要从下面抽到上面去，是很辛苦很辛苦的，是吧？他就晚上就趁着这个太阳下山以后，他就一直抽抽了很晚，然后把他的梯田打个全部的水都装满了。结果第二天早上一早起来看，怎么水一点都没有了？再一看，他的梯田旁边都挖了一道口子，他的邻居在下面，所以那个水呼呼呼全部流到下面去了。哎呀，这个弟兄看了以后，他心里面，你们说恼火不恼火？心里面恼火啊！可是，一想我是个基督徒，还跟他传福音呢，这个火不起来呀，是吧？忍，对吧？忍了又去，就把他这个缝涂起来，推下来以后，然后再去又抽。第二天嘛，这个哦，他又来了，他水呼呼又流到下面了。一连三天，我这个弟兄受不了了，他跑到教会去了，找牧师，找长老。结果牧师、长老大家也感到很为难，你说怎么劝弟兄姊妹？你是怎么劝啊？你不要生气，讲讲容易，你说不去还真的不容易。所以牧师长老也不敢讲什么话。结果三个人在那个交通了半天也没解决问题，结果他们就三个人一同走的，就走出教会大门的时候，牧师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哎，如果我们基督徒只做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这个基督徒就做得可怜了。弟兄姊妹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我们基督徒如果只做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基督徒就做得可怜了，就是你的心智摆中间还是不够的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这个弟兄豁然得到启示了，他回到主里面去认罪悔改。结果他回到家里面去以后，他怎么做啊？他的心真的到左边去了，到右边去了。他的心真的到右边去了。他一到家里面，第一件事情先把邻居的梯田水全部抽满。弟兄姊妹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然后再抽自己的水，这是不是心在右边？是吧？他一天邻居一句话也不说，两天邻居话还是不说话，到了第三天，可邻居受不了了，他跑来：“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是吧？”他怀疑了：“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但我偷你的水，你也不发脾气，也不跟我吵，你还跟我抽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”他气得也气呼呼的：“你到底什么意思嘛？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嘛？”就那个弟兄就说：“弟兄，他说你，请你安静一点，你不要。”他就把自己的见证做了一下。是吧？那个邻居非常的受感动，结果后来这个弟兄也信了主，他们两个人后来是教会的非常好的同工。弟兄姊妹，明白我的意思没有？这个心居右，对吧？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，和世人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怎么样啊？必须忍耐，等我们行神的旨意，就必得着所应许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要我们来行的，让我们去遵守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？对吧？现在已经快两点半了，时间到了，是吧？那我们只好下次再讲了，下次分解了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什么，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去思想一下，什么叫做现在的救恩。第一，我们肯定是已经得救的人，但是我们的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已经完成了？我们已经满足了神的旨意，照着神所允许我们的，要得着丰盛的生命，要我们完全，要我们圣洁，要我们像主耶稣基督你这样的标准和要求有没有距离？ 对吧？这是我们现在要追求的。是我希望我今天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分享了王的主的话以后，我们知道每一天怎么来为着主而活着，弟兄姊妹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好吧，我们再一同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一同来读一遍，他成就我们脱离，这个我来看看啊。来，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不好，作为最后结束啊，一二三，神全备的救恩，曾经的拯救，现在的拯救，以及将来的拯救。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照着主的旨意，或在主的旨意里面等到迎接主。好吧，谢谢大家，把时间还给主席。